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近年来，两岸政治人物互访频繁。最新的是，中共国台办主任张志军访问台湾之后，马上在北京会见可能选举下届台湾总统的台北市长郝龙斌。他同时呢，也跟几位台湾重要直辖市的市长们见面，包括国民党籍的朱立伦、胡志强、民进党籍的陈菊等等。两党政治人物纷纷造访大陆，而北京政治人物近年与台湾两党的政治人物互访也越来越多。他们到台湾时也以下乡的方式接触台湾农民、渔民等基层的民众，访问行程类似政治人物的选举拜票行程。而同时，北京官员在台湾面临台湾民众的抗议，引发了中国维权人士说感谢台湾人民为中国人民出口恶气。台湾应该要如何来坚守现在拥有的民主跟自由呢？而北京的势力又正在如何影响台湾的政治以及未来的选举？
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来参加节目讨论，一位是远道而来的台湾立法委员、台中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博士。林博士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各位美国之音的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也是在演播室内的华盛顿研究机构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韩先生您好，欢迎您。此外呢，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将同时开放给两岸的朋友，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可以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朋友可以打00-801-148-940，一起来参加我们的话题讨论。
好的，那第一题我先请教一下那个佳龙兄好了，
是，
就是您自己本身在台湾也是选举出身的啊、
对，
你是立委，接下来之前也选过台中市长，那这次您继续竞选，那您看这一次这么多的两岸的政治人物互相频频的会面，您觉得它背后的意义在哪里？
当然，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领导人想要了解台湾，那进而有办法去操控台湾，因为台湾现在已经民主化，所以游戏规则就是选举跟民意。那我想在北京方面来讲，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他们基本上是可以说已经掌控了执政党，就国民党。甚至他们也渗透进去民进党，企图分化跟转化。但是毕竟台湾的政治还是要由人民来选举产生，所以我相信他们从这次太阳花学运也好，或张志军来台湾也好，其实他们就是直接要面对台湾人，那企图透过统战或透过各样的一种方法来，就是为了掌握台湾未来整个民意的走向。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某个程度来讲，其实经过这几年就是两岸的一个交流，那对共产党来讲，已经他们觉得可以掌握国民党，甚至相当程度也可以影响民进党。但是接下来呢，一个未定的因素就是台湾人民的一个这个意见是什么？那包括过去常常是把资源就是分配给国民党，所以他们现在甚至有些采购，比如台湾的这些农产品，他们是直接进入到这一个基层，面对那一些包括这些农民。那他们甚至常年以来的交流，比如说透过宗教寺庙，甚至村里长的邀访，一批一批的到中国去访问，好去招待。那他们当然这个时候张志军来了就要验收，所以他们也是不断的在认识台湾中要去掌握台湾。所以我想，一方面台湾是应该是当然好，对于一个民主多元的社会，张志军来访我们不用排斥，可是还是要坚持我们台湾的一些民主政治的基本的。好，我们的一些价值观。如果说今天张志军来到台湾，好，就像国台办的发言人讲的，台湾的前途要有中国人13亿来共同决定的话，那台湾的民主也等于不民主了。所以这一些东西就是台湾在接受张志军呢，某种程度啊，他有点像在这个阅兵啊。那这个时候必须要展现台湾人的共同的价值观，就是说台湾是个民主的社会，只有人民才能做主，请张志军。这个主任啊，他要学习认识台湾之后去尊重台湾，而不是透过认识台湾要去控制台湾。
嗯，林博士，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您刚才说现在中国的政府已经控制了国民党，而且已经渗透进了民主党民进党，这个渗透您有什么迹象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当然，就是因为中共透过跟民进党的交往，那么当然会设定了很多的前提，有些人接受，有些人不接受，那就产生了一种分化，所以就是把压力导向民进党，只要交流就要接受一中原则，就要放弃九二共识，那这当然导致民进党内部在反应的时候，那怎么样去就是因应这样一个中共的一个交往的统战，
是不是有经济利益在里面？
那当然中共一定是用统战的方法，一定会个别性的去争取，他看你需要什么嘛， 以国民党来讲，就是说在这个国共谈判，我们看到两会的谈判里面，有很多的谈判者本身还在中国有利益，好，有投资，那这当然是中国给予他特许的一个利益嘛。那到关键时刻的时候，这些就会影响整个谈判的结果。那民进党是还没有说有太多的利益，可是他透过交往，他知道用这样的作为一个前提或作为一个要求，那你必须怎么样？那有些人很想急着交往的人，他就可能逐步的会让步，所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渗入到民进党，企图透过分化，好，所以有鹰派鸽派，好，然后来转化民进党。那基本上我认为这过去这个马总统啊，这个担任总统以来的五六年，可以说对北京来讲，他们已经有信心可以掌握国民党，好，未来就是的一个行为。那么对民进党，他们也大体上就是交往中可以一定的影响。那接下来就是要面向台湾，要入岛入户入心啊，这个大概是他们现在整个思考，就是说，好，台湾是民主的社会没有错，未来选举结果也可能民进党会执政啊，那他还是要去面对到台湾的民意，所以他们基本上的思考已经有一点就是跳过过去所谓国共互动，甚至红蓝啊的一个互动，变成跟绿营也这一个交往，那进而就是说想要把工作做到台湾的基层社会。所以你看张志军来台湾的一个行程，他不像过去陈云林在台北，他直接就往中南部，而且你看到他出席的一些场所，包括一些动员是有台湾在地的力量配合，包括就是说有一些寺庙有一些村里长，那甚至有被质疑发走路空要迎接他，那这就表示说他知道怎么去运用台湾的游戏规则，但是他的目的还是要吃掉台湾。这点是台湾的政治人物在跟张志军也好这些中共人物来往的时候要清楚知道，对方是要统战我们分化，最后是要并吞，那我们的底线不管这个蓝绿应该坚守民主价值，不能够让台湾的民主的游戏规则被中共来操控，就像香港一样，就是说这个情况的话是现在台湾人大概最应该有一个共识啦，一个基本的一个国家的利益，民主的价值观应该高于一切党派的利害。
是，其实您刚提到这个，我就想到说张志军到台湾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在从机场到这个他下榻旅馆中间一路上有五星红旗在迎接他，所以搞不好他感觉上是回到北京了一样。不过待会这个关于这个政治人物，中国北京政治人物造访台湾如何改变选民结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请教你。但是我想请教他联朝，就是说刚才提到说所谓验收的一个效果，我们知道最近这个在海外的民运人士要进到台湾，通常会受到一些比较多的阻挠或是一些困难。那你觉得是不是也是因为这样子两岸的政治人物的影响的情况之下，造成这样的现象？
当然是，刚才林委员已经分析得很透彻了。那我们在台湾呢，很多民运人士进出都碰到很多阻力。当然，他也不是说是非常的明显，就国民党现在马英九政府事实上设置了很多障碍。那对于这个海外民运、大陆民运的支持，现在很明显的也是大大的减弱。这个我想是跟国民党台湾的这个国民党和这个大陆共产党互动啊有很大关系。国民党基本上是按照这个共产党的这个指挥棒在运作的。因为你想这个所谓的张志军访问台湾，王岳奇访问大陆，实际上都是在习近平见萧万长透露出的一个信息。在2013年11月份的时候吧，然后就说我们应该不能一台湾问题不能一再往下推了，要马上解决。那么这个政治主管这个官员应该进行互动。那么到3月份，第二年2月份，国民党马上就派这个王岳奇进入大陆来进行这个对谈。完了之后呢，张志军去验收。所以我觉得这个反映了共产党中共对台湾统战这个力度加大，尤其是学运之后，这个太华学运之后和香港这个白皮书之后呢，他已经意识到，就是这个他要采取一个不同的策略，那么就是说要通过使用这个打温情牌，伸出橄榄枝，一方面强调我们尊重台湾的这个现行的政治制度，理解台湾的这个历史心态。也是知悉这个台湾的一些个对大陆的一些疑虑，但他的总的目的就是像刘委员刚才说的，就是实际上还是要统一台湾， 这是他的根本目的。
是。
然后呢，他的做法上面已经非常的灵活了，跟过去相比非常非常灵活，就是所谓的基层倾听知情基层倾听之旅，那么直接受益于民众，而不像过去走上层路线。这一招很厉害，尤其使用经济上的杠杆。那么台湾民众如果是对共产党的这个没有很深刻的认识的话呢，我觉得就会吃大亏。
对，韩先生，您提到这个，刚才林委员也提到说，这个中共的高层官员进到了台湾以后，都是要选择入岛、入户、入心。那可是我们知道在中国呢，别说是选举，就是这些官员他们在就是准备当选的时候，根本就不可能走入基层、走入人心的。那您怎么这样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富有讽刺意味呢？韩先生，
我觉得是，肯定是。他讲他们所谓的这个走群众路线，实际上是共产党最就说
最早招数之一，
招数之一，把民众煽动起来，然后呢这个进行颠覆。那实际上呢，就说他这样做跟过去习近平在提到的，就是说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头。这个做法实际上是行之有效的一个一贯做法。
是。
那么现在他诉诸这种这个手段呢，我想肯定是有他的目的，因为台湾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民族的问题，对中共来讲是一个安全问题。如果是台湾是这个处在一种分裂状态，他就没有办法实现他所谓的红色中国梦，所谓的这个建立这个世界这个民族复兴这个大业。那么我想再从这个角度来讲，他把它作为一个安全来考量的，
是，所以他一定要解决。那我来问一下嘉龙兄，刚才也提到说这种走入基层，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你说到像民进党的一些县市长或是公职人员，他们也因为可能地方选民，假设说今天一个你的地区的选民是农民好了，那你的农产品今天大陆某个省说我要来买，这时候你就会受到选民的压力，说如果你不跟大陆那边交好的话，那我们的农产品没有办法，我们的那个萨巴提没有办法出卖到那边去。所以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对民进党本身会造成什么压力？而且您自己本身也是选举出来的，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自己本身亲身的经历，说你在面对选民的时候如何来回答选民这样子的疑虑呢？
当然一般台湾人民他投票行为不一定直接受这个影响，但会受到中间利益集团的动员，比如说他在台湾形成一个代理人，那以前是只有国民党啊来代理，现在这个中共他知道啊，不能够只有被国民党控制，因为国民党也可能跟他们就是给他们假消息，然后就是可能实际上也能力不足啊。那这个时候他既然已经搞定了国民党，他决定直接面对台湾的选民，那这中间当然就各种利益分配他自己来操作，最主要是这个样子。那这对选举会有什么影响？因为台湾是一个民主的一个社会啊，选举比如说从总统到立委到县市长都是一对一，那对于北京来讲，他们的思考就是我只要控制5%的关键选民，在关键时刻来去影响，就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不是说现在他也许说某个地方他现在发挥不了作用力，他继续培养他维持到一个时间点的时候，关键时刻，这个可能3%、5%就会影响整个结果。所以我们从2012年的总统大选，最后有一些台商出来就是讲话，那就影响了一些选民会恐慌哦。这个当然一方面是透过胡萝卜跟棒棍两个齐用的时候，会影响到台湾社会一定的哦这个投票行为。这个我想他们知道中共在台湾没有市场，说他自己来要得到过半台湾人民的支持，但是他只要掌控 5% 的一个关键选民，尤其是中间的代理人，那在未来的运用里面就会影响投票的结果。所以比如说台商在2012年的总统大选的时候都被就是台办就是在大陆啊，他们一个一个要求要打电话回到台湾影响他的亲友，而且要求他们要开会在大陆的这一个就是台湾的这一些
台商的大会
这个职员要回来投票，甚至还出飞机的钱，这当然会影响一定的选民，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怕说啊， 如果民进党执政了，是不是中共会打台湾？那不稳定。那有些人就总觉得说，虽然中共那样做不对，但是为了稳定，哦，可能就是多少会受到影响。这一些都是民进党要去面对的。那当然，另外一个中共走入台湾社会的时候，就是他当然也会更灵活的去，就是去吸收台湾的意见，所以在对待台湾上面，哦，当然就会有一定的策略运用，一定的弹性。我是觉得台湾的选举很像漩涡啊，把民进党给选出来了，把国民党给就是说某种程度啊改变了。哎，现在换成共产党啊，非常关注台湾的选举，学习啊怎么在选举中去影响操弄台湾。那这个是两面的刀啦，一方面当然是影响台湾，那民进党必须要去克服这些。比如说我刚刚讲的台商，他们还是会影响台商不要捐款给民进党的候选人，这当然会影响在政党竞争的时候，国民党有庞大的资源，甚至特许的利益，甚至在中共那一边啊，只要给他一点，比如说哎，旅行社，哦，可以包一些旅行团啊到台湾，哦，那这种利益太容易给，因为中共是一个还是一个就是不透明的经济，它还是个特权经济嘛。另外就是透过比如寺庙的交流，村里长，哦，的这些不断的这个邀访，他渗入到某一些领域。我举一个例子，这次张志军到台中，他见了胡志强，但胡志强跟他提出三大主张，包括农产品、观光客，另外就是希望中共能够支持办台中市这个办这个东亚运动会。这当然透过他说他会极力来促成，当然会影响舆论。另外一个，竟然在张志军跟胡志强见面的场合啊，你知道是谁陪同？
谁？
是一个严清标，是前立委，现在是大甲正南宫的董事长，还有他的儿子啊，就是严宽衡，是现任的立委。那你说这个景象啊，当然哦就会有点奇怪了。哦，为什么张志军去这个拜访胡志强陪见的人是在地方上啊很有影响力的派系？效果怎么样我们不讲，但是对于中共来讲，我觉得他是很细致的在操弄台湾多元社会里面的各股力量。
是，
那台湾人当然一方面我们不用去拒绝，但是有他的交往，但是必须要很清楚传达正确讯息给他。
好的，
再来就是说也是要很清楚的认识啊，如果我们今天受到影响，把这个票受他影响的话，我们以后跟香港一样啊，
对，没错，
我们也没得投票权了。
江教授，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观众朋友在线上，我们要回答他们的 call in。 在那之前我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这次你在美国访美之行，美方对于这样子北京势力在台湾比较伸展的一个看法怎么样？那美国方面会不会比较担忧呢？
当然美国，
请你尽量简短的，我们还要接 call in。 嗯，
美国是一个大国啦，也许比较不那么担忧。好，哦，那我是觉得说应该是有掌控这个情况。好，那么就是美国也是要给台湾一定，尤其是民进党一定的支持。如果说今天中共在跟台湾的交往里面，包括像这一些服贸协议都不透明，没有两岸监督的条例，或者是要未来设这个所谓的驻台的办事处，类似以前在香港，这当然会我想是一个统战。所以对于民进党在这一些基本原则上的坚持，我也期待说美国啊给予更多的理解更支持，因为这不是我们拒绝交往，而我们是必须在交往中维持一定我们的自主性。
嗯，好的，
好，我们现在线上呢有很多观众在等待，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接听一下浙江的谢先生的电话。谢先生您好。
喂，你好。
嗯，请您简短发言。
我就想说你们台湾很好，然后大陆的太不民主了，其实你们要加强宣传而已。是我也是最近才听你们些那个这个新闻。
嗯，好，先生的这个电话效果不太好，
对，不太清楚。
好，谢谢浙江的谢先生，因为电话接线不太好，所以我们来接一下天津的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您好。
哎，你好，那个我现在啊，就是说一直啊，这个有一种担心，这种担心是什么呢？这个我就想啊，这个美国呀为什么能够有这个华盛顿或者说汉密尔顿，这个我们中国呢，比如说现在中国共产党啊，他是为了他的执政地位来这个拉拢台湾也好，是这个是给台湾做这些工作也好，给台湾的好处也好，拉拢国民党也好，拉拢民党也好，现在就是我一直担心这个问题，到底 国民党还是民进党还是中国共产党，谁为这个整个国家这个中国真正的中国的民主自由宪政这个前途来着想？你们要是都为自己的利益，当然这我这个担心是，当然最大担心还现在是这个中共现在他这个所有他自己的表现，所以说现在我现在这种担心也确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令我感到满意的一个党出来。我对国民党这个他，因为他说他这个地图的版图在中国好大一半是有他的地图，为什么他现在这个对现在中国大陆现在这个整体政况他一言不发？他这个蒋公原来是还想什么反攻大陆啊，或者是他就是说他作为这个他现在是国民党的最高领袖。
好，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在这方面一
张先生，我们现在时间不多，
我
们
知道您的他的问题了。
我们把这个问题给林先生回答一下好吗？
抱歉，我应该没有听得很清楚。
对，他主要是说他质疑说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民主跟自由到底是靠哪一个党来维护？是共产党、国民党还是民进党？
嗯，
那
您的看法呢？
其实靠的是人民的选择啦。今天不是说中共或者是国民党或民进党，就是说能不能允许人民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思想跟做决定。那么在台湾再怎么讲，虽然选举不太公平，国民党有党产，然后又有共产党的这个帮忙，可是毕竟投票是人民选的嘛，我民进党就要去面对，要去努力说服人民，基于台湾整体的利益不要去受到统战。
好，
可是我们会希望说在中国大陆同样的至少人民有选择的权利吧。这一点如果都没有的话，那共产党宣称代表中国的时候，我想所谓13亿人口共同来决定台湾的前途啊，我们会吓到啊，因为这13亿等于一个党啊，可能等于一个总书记决定的、啊嗯、
是
那我想没有办法制衡他们。
好的，谢谢嘉荣，所以还是要人民来做决定。下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秦先生还是邹先生、
大家好。喂
喂，您请说。
您已经在线上了，请您简短发言。
大家好，我想说前一段时间张志军访台，然后做一个什么入台，然后入户，然后谈心。
嗯，
我感觉这完全是一
场戏。
啊，入岛入心，这完全是一场秀。回想一下，我们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中共承诺的是什么？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对吧？但是现在呢，他曾经承诺50年不变，但是现在还过了十几年，就已经出现了要所谓的改变了选举制度。所以，我觉得台湾一定要提防这一点。
嗯，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
我觉得。我还有一点，
嗯，
还有一点就是说，嗯，中共是如何对，这些自由民主的这个社会制度是如何一步步去蚕食他们的、
嗯？
我们曾经看到那个前段时间，
山东的邹先生，我们现在时间非常的有限，我们就先请您发言到这里好吗？谢谢您。
对，那么请江兄来回答一下他的问题。
其实对民主社会哦，没有什么邓小平讲50年不变的，他能够活多久？就是问题是要靠制度，不是人治嘛。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中共当时答应哦，就是10年这个特首要改成直选。
嗯。
现在20年都到了，结果竟然都还没有。我是觉得香港的一个发展就给台湾的一个警惕，不要被香港化了。
是，好的，那。
景恒先生给我们这个话题做一个总结好吗？
对，
我觉得这个林委员已经谈得很具体。我觉得如果中共对台湾要有善意的话，说台湾和大陆是一家人，至少他应该有一个承诺，那就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不使用武力。连这个承诺都不敢做出，那这种善意是不存在的。
是，
嗯，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这个北京的势力如何影响台湾政治和选举的讨论就先告一段落，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话题想继续问下去啊、哦。
嗯。
那么稍后呢，我们将探讨的话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落马贪官当中普遍存在的情妇还有通奸的现象，欢迎您锁定收看。那么欢迎林嘉龙先生今天到我们演播室里面、
非常感谢您，
谢谢，
欢迎您下次再来。
嗨，是。